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完这个《生命记》第十八章，马上在我脑海里面有这么一个印象也好，有这么一幅图画也好，或者这样一个想法也好。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关于怎么样做立位人，关于神对立位人的一些的要求，神对立位人的一些警惕的话语，其实这些应该怎么呢？也不说应该了，其实这些才是真正。今天有太多人说我要办训练中心，训练传道人，训练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再看看今天所谓的训练传道人的地方，有多少人是非常看重耶和华神对利未这个支派的一些的吩咐。今天难道我们只是先定义传道人要做什么事，然后我们要教他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我们先定义传道人应该要说什么话，所以我们来教他这些话应该怎么说啊？不，其实最关键的是传道人也好，立位服侍神的人也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读完第十八章的时候，那个感触是好像脑海里面只涌出些东西，一直涌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今天有多少我们说是服侍主的人，特别我们说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特别我们是很肯定，我们说我们是被神特意呼召出来服侍主的人，在面对今天的生命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到底摆进第十八章，我们是摆得进摆不进啊？到底我们的光景被这十八章所显露出来的是我们是还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要记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不但要让立位人知道，让那些在神面前侍立侍奉神的人要看，而且让其他神的百姓也知道什么人是什么人不是。你不要说他今天有很多怎么样，印一张名片就代表你是这样的人吗？打肿脸充胖子，穿西装充老板的人太多了。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很清楚的，神也不让有些人招摇撞骗的来骗神的百姓，而神的百姓也要真真实实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这一些立位人。这像一把两刃剑一样。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又是苛待传道人，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又是假冒传道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到现在都真的，我都搞糊涂了。搞到最后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传道人？那是你跟上帝的事。至于我应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面对？我怎么样成为立位人的这条路在哪里？我们不要为别人读圣经，读圣经不是为了讲道。我们服侍主任很清楚要知道。就是我不要为别人读圣经。怎么叫为别人读圣经呢？我为别人读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是为了讲道给人家听。不，我读圣经的时候是为了我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光照，在神的话语当中被激励，在神的话语当中成为我自己的引导。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让别人替我们读圣经。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圣经要自己读，为自己读，不要为别人读，也不要让别人来为你读圣经。那个意思就是说，别人读了圣经告诉你的，你全盘接受相信，那就是让别人来为你读圣经了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好好来看一看。我的意思乃是说，不是立位人的不要读了第十八章怎么样呢？ 是为那些立位人读这张圣经去看他是啊不是啊，这个神也不喜悦，是不是这样？而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立位人了，看了这段圣经以后，不要为不是去讲给别人听。哎呀，找到了一个题材，可以去神学院讲讲课的时候，或者分享信息的时候，可以讲一些什么东西出来。不是，我们都为自己。我们到底怎么样对待立位人？我是个立位人，我到底怎么样来看待我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在这边讲到的，立位人是服侍神的人。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弟兄中间是无产业，没有任何的产业，那么他们也要生活啊。他们的生活是什么呢？他们的生活乃是弟兄们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献祭就成为那些侍奉神的立位人他们生活的供应。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联想，人怎么会去献祭呢？啊，人怎么会去献祭呢？人会献祭因为他犯罪了，人会献祭因为他想感恩了，人会献祭是因为他真的要还愿了。他有很多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以色列人可以会去献祭的。那么以色列人会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成为服侍神立位人的一些生活的供应。等到他们不献祭呢？啊，神的百姓不愿意献祭呢？所谓不愿意献祭怎么了？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了。他们会献祭吗？他们不献祭的话，这些立位人他们生活怎么办呢？所以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等到以色列百姓拜偶像，远离神，远离耶和华上帝的时候，等到复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立位人祭司都被跑去哪里都不够用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读到第一个思想，既然是神百姓的奉献成为这个献祭，成为立位人的供应，那么只有你是真的讲到这边啊，一个服侍神的立位人在那个世代他没有别的路，是不是没有别的路？除非他改行去做别的职，去做不是别的职位，是做外去做外邦人的祭司，学他们那一套东西去吃他们的饭。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心生恶意呢？他们的生活就是神百姓的献祭吗？是不是这样？那好，他们怎么样能够使神的百姓好好的爱耶和华上帝来献祭？这才是他们生活真正的一个基础嘛。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这样想哦。到一个礼拜堂里面去服侍神，一般人的想法不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了，那么我的生活一定没有问题。不是哦，去想想他们能够给我多少金额的薪水。在泰国北部是这个世界各地其他比较先进地方的教会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地方传道人多少的薪水，那然后他们才去做。思想里面假如没有一个怎么样让神的儿女们可以过着一个献祭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真正服侍神族群人真正生活的依据。这一个思想没有，你不要出来做立位人了。你说神呼召你做立位人，那也是一个工作了，就像找一份工作到一个地方上班，只是别人在某某有限公司上班，你是在某某这个礼拜堂有限公司上班一样了，性质是一样了。然后怎么样呢？都要问说要我做些什么事情啊？要有一个工作这个 list 是不是啊？要有一个工作的指示，你要我做这个，那我就来帮你做嘛，来写这个东西，搞报表什么东西？有没有一点点思想说怎么样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们愿意过一个献祭的生活？哎，真的。 当有一天有人给你一个建议，假如你是个立位人，假如我是个立位人，当有一天别人给你一个建议，是到什么地方可以去让人家来给你一份丰富的薪水，那个人给你的建议，那个建议是从魔鬼来的。但是有人来跟你讲说，你放心，既然神呼召你成为他的这个立位人，要侍奉他，只要神的百姓献祭，你的生活不会有问题，不是这样吗？立位人的生活，立位人的产业，就是神百姓爱主不爱主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反应。今天我们只羡慕别的传道人，怎么人家给他待遇那么好？假如这个，假如这样的一个牧者，他没有去牧养他的群羊，他的群羊都是不爱主的、软弱的、远离神的、不献祭的，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今天不是说这一个传道人他得的权利，我也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权利，不是怎么样呢？是真的在神面前那一份的心，体会了神的心。神为什么不让立位人有产业？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要让侍奉他的立位人祭司是以神的百姓爱不爱神、跟不跟随神、相不相信神，成为他们侍奉真正的目标。不是这样吗？那么今天我要想的是，今天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有很多弟兄姊妹说，神爱我，我知道，但是我们的牧者从来没有牧养我们呢。这个东西是牧者先牧养你，你才怎么样呢？还是你先怎么样？就我们今天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再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按照神托付我的这一份心。你觉得他不像传道，那么你至少可以看看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人真正像传道的，你要尽你的那一份，这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我从我出来服侍主，我一直有一个思想，一群人在一起服侍的，应该我有时候现在不太想，我说最好的、最合神心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三个人在一个地方一起侍奉，我们应该过着立位人神对立位人心意的生活。弟兄姊妹的奉献，你恩赐比较大，人家都奉献给你吗？人奉献，神的百姓奉献给立位人十分之一也好，这个献祭的时候所得的也好，是归给立位人，不是归给立位人当中的哪一个人。所以在我的基本的思想的里面，真的，我们同工们只要大家在一个地区侍奉，我们有三个人，不是各拿各的供给，大家应该一起真正实实的生活，这才能够真正的通心的。不因为恩赐大恩赐小，大家的心愿，有的人搞行政的也好，有的人搞牧羊的也好，有的人是搞这个治理的也好，怎么样呢？是配搭在一起的，是一体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以色列人的祭司一样，他们在一个地方为神的神为他自己的名选立选择的那个地方，让立位这个族群的人到那去服侍的时候，他们是共同过着一个神的儿女们来的东西怎么样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啊，所以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这样一个教堂。曾经有这样谈过，你说你要找我到你们礼拜堂做传道牧师，可以，我们大家来玩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十分之一奉献，收到十分之一奉献多少，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教堂里面三个五个八个传道人一起，大家按照生活的需要，单身的是不是啊？结婚的有小孩的是不是啊？根据实际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得着，来分享这一个弟兄姊妹对神话语回应的这样的一种光景。 这是我的理想也好，但是我真的实践过这样。没有生活费的人到永泰，我们是人家有给我们生活费的。举例来讲，我们能不能大家一起来这个分担呢？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所谓的第一点，立位人生活供给的来源，第一关十八章讲的第一段，今天放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就有给我们太多可以反省跟思想的。第二点，这边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就讲到什么新酒啊，他们讲到献祭的时候牛羊啊，新酒五谷啊什么。那么今天这个现代的世界，你除了在乡下，我们在永泰的时候曾经是这样过，也鼓励弟兄姊妹，你有收成了，你米可以拿来给传道人吃，你菜有收成了，你菜可以拿来给这个传道人生活上用，你去砍柴了，你拿点柴到礼拜堂里面，因为传道人他也要烧饭嘛，不是这样吗？这个日子我们过蛮喜乐的。那么今天反过来讲，在城市里面呢，要不要我稍微戏剧化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什么叫什么新酒啊，什么叫做什么这个五谷这个出熟的果子等等这个。你家里面想要装一台冷气机了，你有没有想过第一台冷气机应该装在哪里？你觉得社会上你生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对不对？什么叫出熟的？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只希望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来回报我们的神？神不需要你回报什么，你只要真正爱神，你只要爱神所爱的，你只要按照神所安排的去行就可以。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人慢慢去体会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真实的情况。你第一份薪水拿到了，你要怎么样啊？我第一份薪水拿到了就十分之一，今天我们这是一个以现金以钱来衡量的时候，但是同样的原则，我们有没有把出熟的，我们第一份薪水，我们第一次要买的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想想这一个东西，第一个出熟的，我们是要先怎么样啊？我们这样的思想都没有的，你就知道今天基督教在教导的圣经跟实际运用无关，跟在圣经里面的文士法利赛人对圣经律法的那种心态，在读律法书的心态没有什么不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有的现在也有，不是这样吗？你读到出熟的果子，你读到新酒的时候，你到底怎么领会？我的领会就是这样。你有领会了，聪明吗？比人家聪明吗？不是，因为我真的有这样一颗心，愿意遵行神的话，神就慢慢的引导我们。我想要有的东西，我至少要看看神的家有没有先有啊。我想有的东西，我只要正在想想，我也不是一开始出来就是个传道人嘛。我总是要想想说，哎，这个牧羊我带领我的牧者他有没有啊？这样的思想都没有吗？但是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怎么出手的果子也不献上了，对不对？献祭也不献祭了，五谷献祭又酒也不拿来了。那我们做牧人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想？我主啊，他为什么远离你到这个地步啊？主啊，求主让我能够有牧羊的恩赐，能够把他的心挽回过来。还是去跟人家讲说，你该做的你为什么不做？那么我们该做的为什么不做？大家这样搞了个半天，搞得清楚吗？我们只有我们愿意先来回应神的话跟神的吩咐。你看看神要做什么工作，是，所以 保罗弟兄很清楚，他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会处丰富、会处贫穷的人。我们保罗弟兄当时凡事凡在，他都学会了功课。我们保罗弟兄是有衣有食就知足。我们保罗弟兄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但是我们的保罗弟兄到最后，他不是一个在地上给人家看为非常富有的人，但他却是真正富有的人。他只是做他的这一份，那然后他可以讲何等不得了的话。你们要看看那些上帝为那些爱他的人所行的，是他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不曾想过的。这就是我的弟兄保罗经历过的。这样的话，今天有哪几个立位人，哪几个服侍者的人能够讲这样的话，而是真实的，不是照本宣科，圣经上说。我们拿去讲一些话，说我生命里说。下面我要讲到一点，有一点点跟什么有点关系，就是他本来在一个地，这个立位人本来在一个地方侍奉，突然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城，到神所拣选的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的时候，他还要多加一份，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啊，他还要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今天我们宣教的口号喊到响到不得了，但你真正回过头来想想，多少的人他在为了神的名或者神选择的地方、神心意所在的地方去侍奉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下面讲到的这段事情，是我觉得更严肃。怎么叫很严肃的事情呢？你以为说祭司立位人只有神的百姓才有啊？外邦人当中有没有所谓外邦人中间的立位人呢？啊，有。你说你祷告，哦，最近才有意思了。从前在我们家有一个孩子，他现在这个不知道是吸毒还是怎么，觉得这个毒品害他，所以呢，他就要去找个地方去戒毒。不是勉强被人家抓到，不是，他心甘情愿要去戒毒，但是他怎么样呢？他怎么样也不到这个教会基督教办的戒毒所去，他就到一个政府戒毒所去。那在我们家再过的孩子，我当然就里面有点纳闷，我就透过 LINE 就问说，怎么他不愿意到这个基督教办的戒毒所去呢？猜他的答案，他告诉人家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不相信祷告就能够让我解读。一般人听到这句话怎么样呢？气死了。我听到这句话，我说对，他讲的是真话，我相信他也祷告过没有用，所以他才得出个结论。今天后来我就跟他讲，后来我跟另外一个现在在帮助他的一个传道讲，我说祷告有用吗？信耶稣才有用，不信耶稣你祷告有用吗？今天我们都是常常在强调一些做法有用。我告诉你，到一个地步，我读圣经读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上帝要先知跟神的百姓说，你们不需要祷告了，你们祷告我也不听，不是我乱讲的呢。今天我们一直在那边强调这样做有用那样做有用，真的吗？你做过吗？有用吗？啊，你做过吗？有用吗？你做过有用去跟人家讲吗？你做过没有用去跟人家讲干什么呢？我前段时间还为了一件事情有点这个心里面有点内疚的。我很少做这样的事，没有，就那么一次，但是真也是一点好心。什么叫好心呢？因为我没有心血管的毛病，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对心血管有帮助的，是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马上就转贴了一个，而且给一个什么人呢？给一个很胖的人，我怕他心血管有问题， 然后怎么样呢？我就在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贴上这个东西，有没有？但是我也注明我没有心血管的这个毛病，所以这个方法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想到你这样情况，你有心血管的问题，我就把这个介绍给你。后来怎么样呢？在这个 Facebook 上的留言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提醒他，你要小心这些偏方，这个有用没有用，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还是好好吃你的药，去看你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疾病的医生。我里面就有很大的责备。什么叫很大责备呢？我只是传了一些资讯，我自己有没有吃过了没有？你看今天买了这些东西，好不好呢？好。一天到晚这个怎么讲，什么穆安德烈的啦，什么这个荒漠概念，这些都是好的东西，但这些怎么样呢？对这个这些作者来讲是他的真实的经历，可以鼓励我们。那我们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这些里面得到经验去跟人家分享，还是去转贴一些资讯去给人家呢？我们都在，有的时候我们在传递一些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而我们在那边强调这样的做法是有用的，是好的，这就很可怕了。你有用，是神所不喜欢的，就是有用，你要不要用？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耶和华上帝怎么讲？你们不要去学外面的人，观照的也好啦，行邪术的也好啦，什么？你看看，其实一般的人啊，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那么，今天一个人他会观照，他不是说天灵灵地灵灵，布置一些什么八卦图画，什么这些东西你可以学，因为这是一个通灵的东西。假如他没有邪灵附身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算得准吗？不会算得准嘛。但是我们今天在外面学了这一套的布置，这一套的做法会有用吗？今天这边去学学，那边去学学，他们是这样敬拜，他们是这样聚会的，我们学这些东西有用吗？有一个实质的东西真正有用的是什么？真正的有用是神的灵方可成事。学了所有外面的这些东西，你真会有用吗？就算别的外邦人这样做是有用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那个源头成为有比人更不得了的源头，是灵的境界，是比人的境界要高，你不会的灵会，但是灵有邪灵，有圣灵，有神的灵，这是不一样的。不是学一套天灵灵地灵灵去诉诸一套做法就会怎么样，有实际又有合适的方式表达，那是更好。不然的话光学一套方法会有用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们乃是要从正本清源的在服侍主的道路上，不是去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你看看嘛，今天你去看看，今天我们信耶稣人到底是跟着世界在跑呢，还是世界跟着我们信耶稣人在跑呢？你今天去看看这一些的世俗上面的节目啊，今天基督教的聚会节目化，节目世俗化，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呢，大家没有看见吗？我倒是到任何的地方，怎么讲呢？我到任何地方都非常的释放，真的碰到神的灵在的地方，我心里面释放。你要举手就举手，要干嘛就干嘛，我里面很释放。我没有坚持一套什么样的做法，但你看还有很多人怎么样，老是批评你们这套做法吗？世俗。那我做的这套方法又难道又不是这个遗文吗？啊？会批评别人坚持自己那一套的，不，我们只是要劝勉弟兄姊妹，我们要用心灵的新样服侍主，我们不是用疑问在那个地方服侍主。不管方法是怎么样，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任何一种方法怎么样都不能够拦阻我们跟我们的神面对面，我们内心深处对他的敬拜。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高举的是一套像这个巫术也好啦、这个关照也好啦，搞这些东西也好的吗？我们到底是学这一套呢，还是我们是按照神的真正的心意，一个信仰，心灵的信仰，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服侍主呢？下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第十八章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的山在那边冒烟，神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怕得要死。以后他们跟摩西怎么样，摩西啊，我们不想看见神，我们不想亲眼看见神，也不想神亲自向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是不是、啊、所以呢，摩西你去让神跟你讲了话以后，你就来讲给我们听啊，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第十五节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说啊，他们讲的是，他们既然怕的话怎么样呢，那我就让你，我就向你说话，让你把我的话传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百姓当中。以后怎么样呢？难怪摩西每一次说话，耶和华的吩咐临到我，我所做的事情是按照耶和华在山上指示我的样子做。所以摩西很敬重的成为那一个怎么样呢，成为那一个神跟人间中间传神话语的一个神的仆人。今天这种情况，弟兄姊妹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谁愿意自己去听神要跟他讲什么话？有没有？啊？今天有人在教导别人，我每一个人都要听神的话，这样是没有错的，这样是对的，但这样真实吗？我们教导了一件应该这样的事，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吗？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我告诉你。什么叫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呢？在人的层面都是一样。今天你看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可以教导很多很正确的东西，然后以为说我们教导了这些很正确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教导这样行，搞到最后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日光之下，是他人性里面真正的一种光景在那边反映。所以今天你说在基督教界里面，你真是想，你是喜欢神直接跟你说话，当然是了，但是还是你更喜欢神借着别人来向你说话，不然你干嘛经常去听人家讲道啊？不是这样吗？今天大部分人还是怕直接面对神，道理是应该每一个人都亲自的亲近神，教导绝对没有错，但是我们人心呢？哪一个人高举我们要亲自的面对面的遇见神？我下面问的是，你亲自面对面的遇见神几次啊？上帝怎么跟你说话啊？这些经历有没有的？所以呢，今天人只有对的道理，没有什么呢？没有真实的经历，以至于怎么样呢？都是别人，某某人讲的，大爹讲的啊，是吧？某某长老讲的，某某牧师讲的，你不需要用别人讲的来增加你的这个讲话的威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家大部分人还是像那个时候的神的百姓一样，都自己嘛不愿意尽追求的本分，所以老是听听别人，上上别人上的课，哇，所以难怪那么多的课我都想不通，有那么多的课、哦、但是有没有用呢？啊，头脑大大肚子空空，那这个意思了吗？求主怜悯我们。但在这个时候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样，这边呢，我要兴起先知向你们说话，以后怎么样呢？就很多先知跑起来，在以色列人当中哦，我跟你讲，假先知多到一个地步，神要说，我要让那些假先知怎么样呢？啊，真的，你去读以西结书，我那时候在分享以西结书，真的有先知，我真的有以西结先知的灵，可以冤冤相通的。神会让很多的人所说的意象怎么样不得实现，所说的预言落空，你就知道他是个假先知。今天还有什么操练先知哦？讲错了，我是操练，是不是啊？我没有想通，我真的没有想通。 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上帝怎么说呢？我们怎么知道他讲的到底是不是先知，是不是你要讲的？他讲的话十件事情里面只有两件事情成就的，他只讲了两件，其他八件不成就的呢？把他致死。什么叫把他致死呢？你先知，先知你哪有什么讲的话不应验呢？你不要讲你是先知嘛，那两件讲准的人家说哦，他还有点里面还有点灵性，是不是？一讲你是先知，假冒神的名，耶和华上帝要我这样说，圣灵要我这样说，没有关系嘛。今天有很多人胆跟在别人面前胆子很大，圣灵这样说，来，你到我面前来跟我说嘛。我倒不是血气，不是肉体，你有灵，我就没有灵啊。没有灵的人怎么可能重生得救啊？圣灵叫人重生，你里面有灵，我有灵，你讲的话是从神，是神的灵来的，我里面的灵就会跟你相应嘛。假如不是的话呢？假如不是的话，你只说一套说法嘛，不是这样吗？哪有什么一讲圣灵讲的你就要听哎，啊？你要听圣灵是不错，你里面没有圣灵的话，你怎么知道那个灵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一天到晚被人家耍了头头转，一下嘛又是这样，一下嘛是那样，一下嘛这样的，跟人家屁股后面转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借着我们相信圣灵重生我们以后，圣灵会引导我们在凡事上不需要人教导，自有恩膏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圣经里面真的有这样的话，你怎么老是要人家教导你呢？但是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这个东西不冲突。你不要人家一讲圣灵你马上就跟着去了， 你要小心，不要糊涂。你只要看看他讲的话，他不要说讲的话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不成就吗？他在世界上做事都不是成功的吗？啊？你要看果子就知道那棵树吗？圣经里面耶和华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在这里面受教。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怎么对待利未人，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是利未人了，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服侍我们的神。我们集体祷告。